愿姐妹平安。今天我信息的题目是主爱我家。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婚姻家庭月。今天更是特别，是什么？父亲节。一般来讲父亲节都没有母亲节那么的温情和隆重，是不是啊？但是这很合理，是吧？因为做父亲的都没有经历过做母亲特有的艰辛，像妊娠反应、十月怀胎、生产之痛、哺乳之苦等等。那有时候弟兄姐妹给做父母的办 baby shower， 即将做父母的他们会弄一只西瓜放在父亲的肚子上，绑在那里，让他来体会一下做母亲的艰难。那没有一个父亲能够坚持多久，是吧？那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一个儿子在父亲节来到他爸爸面前说，老爸，今天是父亲节你的送我礼物。老爸很郁闷，你过生日我送你礼物，现在是父亲节，该你给我送礼物才对，怎么还得我给你送礼物呢？儿子很坦然地回答，本来就该嘛。老爸说，父亲节是我的节日，不是你的，收礼物的该是我，送礼物的该是你，你不给我礼物还问我要礼物，你不觉得很过分吗？儿子很坦然地回答说，不过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父亲的呢？什么时候开始过父亲节的呢？老爸回答说，当然是从生你的那一年开始的。儿子得意地笑了，这不明摆着吗？没有我，你哪有机会做父亲？你哪有机会过父亲节呢？你不是教导我要懂得感恩吗？你送给我礼物表示感恩，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弟兄姐妹，不单是做母亲不容易，做父亲也不容易，是不是？或许在几十年、一百年前的中国，我们可以拿做父母的权威来管制儿女，但是自从一胎化政策以来，就完全不可能了，因为每家养的都是生来就要做王的，不是做国王就是做王后，你怎么办？虽然圣经教导我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但是圣经也说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什么？自害己命。华人在美国做父母挑战也很大，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大，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在这里基本上行不通，尤其是面对这些生来就被赋予了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的美国人， 要养育好他们，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的冲突，承受许多的痛苦，甚至流出许多的眼泪。做父母的艰难，谁能体会呢？弟兄姐妹，其实上帝非常理解我们做父母的艰难，因为他也做父亲，他也面临令他伤痛的儿女。今天我想用基督讲的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上帝如何做父亲，他怎么爱他的孩子，他怎么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在主里来效法他，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的11节到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野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什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都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个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俯伏敬拜你，你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你爱我们，你保护我们，你又像母亲一样的照顾我们，供应我们，感谢你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跟你一起学习做父亲做母亲，让我们生养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家庭。 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运行，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的慈心。主，愿你的慈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你的每一个儿女，也充满我们家，充满我们的父母，充满我们的配偶，充满我们的孩子，充满我们的孙辈。愿你的荣耀，愿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的第一点是承受爱的背叛和伤痛。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比喻遇到故事。这个故事也成为艺术史上许多画家、音乐家、剧作家、诗人创作的题材，并且产生了很多的艺术精品。这个画就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圣经不但造就了教会，也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在中文世界里面，我们常常称这个故事为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在英语世界里，它的标题常常被称为挥霍的儿子，或者挥霍的父亲。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称为浪子回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成了离家出走的小儿子。当然了，大儿子也是一个浪子，只是他的心在流浪，身体没有流浪而已。并且大儿子最后有没有回家，我们从故事本身找不到答案，因为直到故事的结尾，我们都不知道大儿子的选择。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的题目称为挥霍的儿子，故事的主角还是小儿子，是他把父亲给他的产业、名声和尊贵以最快的速度挥霍掉，甚至他回来还挥霍掉他哥哥一头肥牛。那大儿子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服侍父亲这么多年，却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捞着，他连配角都算不上，成了无足轻重的人。如果你的家中有小儿子这样的孩子，你可能比较关注小儿子的故事。如果你的家中有大儿子这样的孩子，你可能比较关注大儿子的故事。但是也许你两个都关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没有，是吗？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故事的主角其实是父亲，不是两个儿子。故事从父亲开始到父亲结束，是父亲把两个儿子连在了一起。如果没有父亲，这两个儿子的关系早就散了。是父亲用尽全力来挽救重建这个家庭，在他身上展现了没有条件、毫无保留和永不放弃的爱。而这样的爱呢，只能在天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真正找到。 如果我们把十五章前面啊耶稣的另外两个比喻连起来看，就更加的清楚，它是关于天父和耶稣用爱心寻找我们这些失丧儿女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稍微看看这个故事。首先啊，耶稣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来到父亲面前，对他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这是一个很反常的开头。按照当时犹太人的礼仪，一般在商讨重要事务，尤其是家产分配的时候，议程总是从父亲到大儿子，再从大儿子到小儿子。在这里，小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是他越过父亲和哥哥，首先提出分家产的要求，显明他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当然，更离谱的是他提出的要求，因为按照他们的习俗，分配家产都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嘱来办理的。大儿子可以分到三分之二，小儿子可以分到三分之一的家产。小儿子主动向父亲提出这个要求，虽然不算非法，但却很不合时宜。他这是对父亲极大的羞辱。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父亲，我实在无法忍受继续跟你待在一起了，也无法忍受继续住在这个家里，住在这个社区。这一切早就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障碍。我想要我的自由，现在就要，我要带着属于我的一切展翅高飞，去追逐我人生的美梦。弟兄姐妹，这种想法听起来是不是挺熟悉的？熟不熟悉？有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曾经盘旋过？或者现在正在我们儿女的脑海中盘旋，尤其是家中有 teenager 这样的家庭。当然，这里的小儿子表现得更加绝情，他的意思分明是老不死的，我不能守在这里等你死了，白白浪费我的青春年华，我只能把你当成已经死了的，好让我可以拿到遗产，开始人生新的篇章。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父亲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中间的父亲当然没有遇到过这么可怕、这么悲惨的情形。但是假如你处在故事中父亲的位置，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会勃然大怒。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儿子，唯一的反应就是赶出家门，断绝关系。我辛辛苦苦地养你这么多年，换来的竟是巴望着我早死，你自己去死吧，就当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我宁肯把家产分给别人，也不会留给你一分钱，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是不是这样？ 但是在基督讲的这个故事里，做父亲的反应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经文告诉我们，父亲接受了小儿子的要求，把大儿子也叫来，把家产分给了他们两个人。这是今天这个比喻中做父亲的做的第一件颠覆三观的事情。我们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这样，这太离谱了，怎么能这样做父亲呢？说分就把家产分了，让小儿子去挥霍，世上哪去找这样的父亲？的确，在人世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父亲。当儿子把他跟父亲的关系变成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样的敌对关系之后呢，他们的父子关系就已经宣告结束了。爱仇敌是堕落的人性无法跨越的障碍，没有一个人能跨越，我们只能爱我们觉得可爱的，对我们友善的，我们不可能爱那些恨我们的，与我们为敌的。只有天父上帝的爱，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是跨越敌我关系的爱。马太福音5:45，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确，耶稣这里讲到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在爱里面极其慷慨、极其挥霍的父亲。在新约雅各书的1:17，我们一起念好吗？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天父上帝慷慨地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温暖的家庭，让我们健康的成长。他也给我们聪明才智，让我们受好的教育。他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到美国成家立业，享受这里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美好的大自然和自由的生活。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有没有向他表达过感恩呢？还是我们像小儿子一样，觉得一切都是我们该得的、配得的？如果天父不仁慈、不慷慨，在我们悖逆犯罪、羞辱他名的时候，收回他给我们的一切恩赐和赏赐，我们会不会早就命丧黄泉、魂归阴间，等候审判的大日降临呢？即便现在我们这些已经回头的浪子，我们回到了神的家，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小儿子的影子就彻底消失了呢？我们不妨反思一下，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求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像小儿子一样求产业、求好处、求地上的祝福呢？当然有。如果上帝没有立刻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发怒呢？如果问更深一点的问题，我们是爱天父所赐的一切，还是爱天父本身呢？ 我们内心的深处对天父的真实想法，是不是给我一切的祝福，然后消失得远远的，直到我需要你、呼求你的时候再出现？就像我们的孩子对待我们那样。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的内心，我们很难说我们身上小儿子的影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然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大部分时候都被我们儿女身上小儿子的庞大影子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只看到了他们眼中的良木，忘记了自己眼中有刺。那我们怎么办呢？首先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小儿子心态悔改，让我们能够与天父恢复和保持爱的关系，常常感恩，常常亲近他，服侍他，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身上更少看到小儿子的影子，更多看到基督耶稣的影子，好让他们被主的爱感染影响，潜移默化。当然我们不需要把家产提早分了让孩子们去挥霍，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家产，不像天父啊，他有整个世界可以供应我们。况且这个故事的要点不是挥霍产业，挥霍产业只是天父的爱一种有形的表达，我们要让天父慷慨丰盛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承受儿女们的伤害，在他们背逆与我们为敌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用天父的爱去包容他们，去接纳他们，千万不要切断与他们的关系，哪怕慈生爱所已被挣断，我们还是紧紧地抓住属于我们的那一头，始终不放弃，始终给他们机会可以把神所的另一头重新接回来。故事里的父亲把两个儿子叫来，把家产分给他们，小儿子拿到他的财产很快就打折，把它变成了现金，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遭遇那地方的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他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但是没有人肯给他。父亲给两个儿子分割产业，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割他的生命。首先他拥有的产业是多年辛苦积攒下来的，他为此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血，这些都是生命的组成要件。但是这一切都被小儿子在很短的时间挥霍掉了，他挥霍掉的其实就是他父亲生命的一部分。其次，小儿子的悖逆和绝情也对父亲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按照今天的说法叫社死，是吧？社会性死亡。 整个社区都知道他们家发生的事，左邻右舍都议论他们家里出的这么大的丑闻。此外，小儿子远离家乡，为的就是切断跟父亲的生命连接，这是对父亲最大的伤害。在小儿子眼里，父亲已经死了；在乡亲们的眼里，小儿子也已经死了。但是在父亲的心里，却没有一天能够放得下在众人眼中已经埋葬的小儿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能够感同身受，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切断亲情、离家出走的浪子，不可能真正展翅高飞，只会迅速的堕落，坠入深渊。我们也知道，他的黄粱美梦不但不会成真，反而会变成挥之不去的噩梦。从属神的家里进入无神的世界，从尊贵的天父儿女变成跟猪抢食的罪的奴仆，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不愿意看到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事。弟兄姐妹，上帝作为爱我们的天父，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赋予我们尊贵的自由，他让我们可以用自由来接受他的爱，也用自由来表达对他的爱。因为真正的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放上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人只有在可以不爱的自由中表达出来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但是自由也具有危机性，像一把双刃的利剑，它可能被误用，变成犯罪和对神的背叛，变成对神、对人、对我们自己的伤害。人类就是因为误用自由，背叛上帝，放纵情欲，才落入到小儿子的光景之中。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像小儿子那样误用自由，切断与生命之主的生命纽带，像枝子跟葡萄树断开，我们天父的心会不会流血，会不会伤痛呢？当然会。当我们不承认神是我们的天父，用他给我们的自由来与他为敌，像小儿子那样盼望和宣告上帝死亡，我们天父的心会不会流血，会不会伤痛呢？肯定会。当我们羞辱神的名，在天使、魔鬼面前，在世人面前宣告我们要神的祝福，不要神，我们天父的心会不会流血，会不会伤痛呢？当然会。当我们肆意的挥霍，把神给我们的时间、恩赐和才能用来放纵自我，与魔鬼共舞，与世俗共舞，把神的形象糟蹋成动物的样式，我们天父的心会不会流血，会不会伤痛呢？当然会。那为什么这位全能的上帝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我们对他的伤害？ 为什么他不按照他圣洁的律法对我们施行公义的审判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直在基督里等待我们回转，等待我们回家，就像我们等待我们家的小儿子回转，等待小儿子回家一样。终于小儿子醒悟过来，他对自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什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个故宫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弟兄姐妹，这就是堕落人性的悲哀。只有失去了伊甸园，才知道乐园的完美；只有居无定所，才知道家的温暖；只有极度的缺乏，才知道父亲的慷慨；只有被众人抛弃，才知道父母的信实；只有被罪恶捆绑，才知道天父是给我们自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家中除了小儿子，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过度的自责，我们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当然需要反省，需要为他们，我们向他们所犯的罪，想所亏欠他们的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不要产生一种幻想，以为我们如果做得够好，孩子就永不悖逆，那样的话我们就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把我们自己当成了孩子的救主，好像我们比上帝更加忍耐，可以保守我们的儿女永不悖逆。要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唯一的一个完美的天父，但是他的儿女除了道成肉身的基督之外，哪一个不悖逆？哪一个没做过浪子？如果不是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哪一个今天能够回头？我们知道哥佩里牧师是20世纪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布道家，他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做福音的出口，他呼召了千千万万的浪子回到神的家中，他是个慈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圣徒，但是他家中的儿女也都做过浪子。他的大女儿维吉尼亚回忆说，有一次我做错了事，父亲责骂我，我跑到楼梯上去时，我用力跺脚，他非常的生气，把我拉进房间开始臭骂。我向他顶嘴，你这是什么父亲，你没有一刻在家，你分明就是个浪子嘛。没想到他看到他父亲两眼中突然噙满了泪水，他说那一幕把我的心撕碎了，我意识到我的父亲为了服侍天上的父亲，为了呼召更多世上的儿子回家，他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从此以后他开始悔改，从此以后他的父亲也再也没有用责罚的方式来管教他们。大儿子哥弗林最难搞，他年少时吸烟喝酒飙车，长大之后呢，好长时间还是恶习不改。但是因着父母在主里无条件的接纳，他最终子承父业，也成了有名的布道家，现在还非常的活跃。小儿子格拉德曾经被毒品缠身，他回忆说，当我卷入这一切之时，我父母对我非常有耐心，虽然担忧也不满，但从来没有放弃我，他们舍己的爱我，无论我处于什么样的光景，都把家门向我敞开。是主透过他们给我的恩典，唤醒了我这个浪子。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家都是主的家，主爱我们的家，接纳我们这些浪子，忍耐等候，直到我们回家。就像上两个礼拜刚受洗的20多位成人和青少年，愿天父永不放弃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的家庭，也透过我们充满在我们做浪子的儿女的心中。我分享的第二点是欢庆死而复活的回归。弟兄姐妹，如果你年纪稍大一点，你可能听过歌星费翔唱的一首歌叫《故乡的云》，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啊？他讲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他很可以表达今天故事中小儿子回家的心声。我念几句歌词给大家听。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地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是空空的行囊。我们基督徒也有一首浪子回头的诗歌，通常都是在受洗的时候会唱，好像这次受洗我们还没有机会唱。歌名叫主我要回家，那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已游荡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漫长罪恶的道路，主我要回家。多年浪费宝贵岁月，现在要回家。今天懊悔伤心流泪，主我要回家。最终生活我已厌倦，现在要回家。接受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已知救主为我受死，现在要回家。唯主是我希望依靠，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 但是今天故事里面的小儿子，他回家的时候显然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更多的是忐忑不安，五味杂陈，更多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他很担心那些被他败坏了声誉的乡亲们会怎样待他，他很担心那位被他伤透了心的父亲会怎样来待他。但是在这里，第二件颠覆三观的事情又发生了。经文告诉我们，相隔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同样，我们的第一个反应还是一样的，太离谱了，怎么能这样做父亲呢？儿子挥霍掉三分之一的家产，还没有负荆请罪道歉悔过，就主动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也太为父不尊，太掉价了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父亲？的确，在人世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父亲。弟兄姐妹，按照当时的犹太习俗，整个村庄的人可能会拒绝他，拒绝小儿子进村。既然他羞辱了全村的人和他的父亲，把所有的财产挥霍在外邦人的手中，他就再没有资格回到神选民的社群里面来。但是这一位父亲却匆匆跑出村庄去拥抱他的儿子。在古代的中东，年长的父亲都是穿着长袍，是很不方便奔跑的，他们只是漫步徐行，闲散溜达。只有年轻人或者母亲会有奔跑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父亲这么匆忙的奔跑？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儿子，不让他遭受全村人的羞辱。他知道，如果他在儿子还没有进村之前已经公开与他和好，整个村庄就没有人有资格去羞辱他、拦阻他了。为此，父亲不顾自己的面子，提起自己的长袍，露出胳膊和双腿，像短跑选手那样冲刺。他飞快地奔向回头的浪子，也不顾他身上浑身的污秽恶臭，紧紧地抱着他的颈项，连连地与他亲嘴。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对我们这些回家的浪子的欢迎、拥抱。因为地上的父亲不可能这样做，通常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会先让儿子道歉悔过，承受羞辱，然后补偿损失，最后他才有资格与父亲和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当我们的孩子犯错走弯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他们进行指责训斥，我们很自然地让他们去承受羞辱，而不是主动地承受他们的羞辱。我们受到他们的伤害之后，很容易拒绝他们，不容易接纳他们。 有个故事，也是讲到一个父亲与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叫托尼，他比今天的小儿子更甚，他不仅挥霍掉父亲一大笔家产，而且染上了毒瘾，混进了地痞的队伍。父亲实在忍无可忍，断绝了与儿子的父子关系。但是几年以后，父亲成为回家的浪子，他也信主了。他被圣灵感动，要主动赦免他的儿子。但是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跟儿子联系了。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在他所在的那座城市的主要报纸上连续打一周的广告，写上这样一行字， Tony, all is forgiven. Tony, 全都原谅了，请于某天到某宾馆某房间与父亲重逢。结果当天除了他儿子以外，还有80几个也叫托尼的人挤进那家宾馆的房间，要去找他和好。他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渴望被饶恕的浪子。弟兄姐妹，只有天父对他儿女的爱是没有条件完全饶恕完全接纳的爱，因为我们都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的属他的儿女，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他主动来寻找我们。在我们多年浪荡之后，在我们挥霍一切之后，在我们与猪抢食浑身污秽恶臭之后，他依然愿意紧紧地拥抱我们，这是何等深厚的爱。小儿子被这样的爱彻底地融化了，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说的是实话，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声音。他知道他无情地背叛了父亲，切断了父子关系，败坏了父亲的名誉，挥霍了父亲的产业，他完全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但是父亲是怎么回应的呢？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小儿子真心悔改承认自己的不配后，父亲毫不犹豫地恢复了他做儿子的身份，并且举行庆典来欢庆儿子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就是天父迎接我们这些回头浪子的光景。当我们这些浪子回头之后，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天父立刻为我们披上主耶稣基督的义袍，使我们在他面前毫无瑕疵，成为圣洁。他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有做儿子的凭据， 就像小儿子指头上戴的戒指，他也赐给我们福音的鞋穿在我们的脚上，让我们得平安报喜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天父接纳了。他也让我们跟他一同坐席，来欢庆我们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将他丰盛的恩典显明给世人看。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喜乐的场面，就像我们上面两周受洗的庆典。但是故事中第三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非常的生气，不肯进去。为什么呢？当父亲出来劝他的时候，他终于吐露心声。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大儿子说话。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属于我的肥牛。透过他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既不爱他的父亲，也不爱他的弟弟，他早就违反了律法的精义，就是大诫命，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在他身上一点都找不到。从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但是他的顺服却不是因为爱，而是以顺服为手段来要挟他的父亲，达到跟小儿子一样的目的，就是获得父亲的产业和财富。他的身体虽然离父亲很近，但是他的心却离父亲很远。他完全不相信父亲爱他，他以奴仆的心态在服侍他的父亲，他不认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也是一个世上的浪子。他对父亲的称呼是你很不客气，连父亲都懒得叫。他也不认他这个弟弟啊，他称他的弟弟为你这个儿子。他非常的质疑，觉得父亲对他不公平，偏袒小儿子，任由他挥霍家产，现在还要挥霍属于他的肥牛，我都舍不得吃。他觉得父亲大大亏欠了他这个做大儿子的。在今天经文前面十五章的最开始两节经文，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讲故事的对象是税吏和罪人，也包括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借着故事里的小儿子来呼召税吏和罪人回头，他也借着故事里的大儿子来呼召法利赛人和文士回头。他们虽然熟悉圣经，循规蹈矩，热心宗教，但是他们 跟大儿子一样，根本就不认识真神，他们眼中的神不是那一位真神，他们也不相信这一位真神。在他们的眼中，那一位神是一个威严可怕的审判者，是个拿着鞭子随时要准备抽我们的神，完全不是慈爱怜悯的天父。所以当耶稣代表神来到他们中间去怜悯税吏和罪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对耶稣充满了仇恨。即便这样，故事里面代表天父的父亲并没有对大儿子表现出愤怒和排斥，他既没有指责他的冷漠，也没有揭露他的伪善，他对大儿子也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他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曾经都是在外流浪的小儿子，当我们回头之后，我们身上会不会有大儿子的影子呢？我们服侍主都是完全出于对主的爱和感恩吗？我们有没有用服侍作为条件来要求神赐福我们呢？如果神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会不会对神充满抱怨和愤怒呢？当神恩待怜悯罪人，我们会不会感到不公呢？当罪人悔改，我们会不会欢喜迎接呢？我们服侍神是出于恐惧在服侍吗？如果我们身上有大儿子的影子，我们也一样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一样需要认罪悔改。还有在我们的家中，孩子们的身上有没有大儿子的影子呢？如果是，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像天父那样以慈爱来待他们，让他们透过我们可以领受天父的忍耐、宽容和怜悯。当天父的慈爱和怜悯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就不会因恐惧而顺服。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今天的故事，主耶稣特意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我们不知道大儿子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是一个理想的结局。大儿子被父亲的爱感动，欢喜快乐地回家，与父亲和乡亲们一同参与宴席，一同来庆祝他们两个大小儿子死而复得，死而复活。但是历史的真相却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天父如此爱我们，不是只在家中等待我们回头，他派出了他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来寻找我们这些小儿子大儿子。但是呢，大部分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并没有接纳这个真正的大儿子，他们因着嫉妒和仇恨谋杀了真正的大儿子，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让基督这个真正的大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担当了大小儿子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让大小两个儿子可以称义，并且他还赐下圣灵继续来寻找拯救我们，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与主一同欢庆，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庆祝失而复得的团圆。在《使徒行传》的前几章，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借着使徒传讲福音，带领文士法利赛人中的大儿子认罪悔改，让这些浪子也回到了神的家中。尤其是在第九章，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向逼迫教会的法利赛人保罗显现，让他悔改归主，回到父家，并且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带领许许多多的浪子回到神的家中。这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的第一个故事，主的羊没有一只会丢失，天父的儿女一个也不会丢失。愿主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儿女一个也不丢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对我们这些儿女的爱永不改变，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你亲自差派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他用自己的生命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承受你公义的审判，为我们开通了回家的道路。我们的家属于你，我们的儿女也属于你，求你将你的大爱充满在浇灌在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也能够把你永不放弃的爱带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与我们一同蒙恩，一同享受死而复活的羔羊婚宴。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用主祷文
敬拜。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大家可以去各自的住处。